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上帝，你又是我们的恩主，你又是我们的长兄，你又是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必垂听，因为你是罪人的救主，因为教会是你的心腹。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加恩赐福给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都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得以坚立。我们也特别祈求主耶稣基督，你使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查考圣经，在我们的聚会听到，在我们的诗歌敬拜当中都看见你，你也使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经历你丰盛的恩典。主，祈求你不断的加恩，不断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灵里刚强，使我们心里强壮。我们也特别祈求你眷顾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你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在你的面前蒙恩典，你也使我们所有做工的工人都在你面前刚强壮大，你也眷顾保守我们所有你的子民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向着你展开的。主，祈求你加恩赐福给我们，你的圣灵上帝来高抹讲台，你所赐的恩典要在讲台上面彰显出来，要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彰显出来，要在你百姓身上彰显出来。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关于因信称义。因为上一次是这个正好是国庆假期之前，有些弟兄姊妹因为要这个上班的缘故，所以我们上次我们是加插了一次，我们讲了香膏和30块钱。好，那么我们今天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得救的确据，是吧？因信称义与得救的确据，我们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的知道说，我们的得救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共同的工作，所以我们凡信耶稣基督的其实一定得救，这就叫做得救的确据。我只要信他，我一定有永生，天堂一定是我。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才能给人确据，任何要靠行为要靠功劳的，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好像你的一个铁链子各个链条都很结实，但是其中有一环是用纸做的，那这个链条还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了。因为你看，如果你看一些比如说去过一些海港看那些大军舰，那些军舰要停在海港里面的话，它是不是往那一停就可以了？不是，它得抛一个锚，锚要抛到哪里去啊？抛到下面去，然后它还要有一个铁链，其实伸出来绑到那个岸边。所以如果那些铁链环环都很结实，那些铁链可大，那么大一个，一环都这么大一个，然后这么粗，结果中间铁链中间有一环是纸做的，那这个铁链其他环都很结实，行不行啊？不行，因为就这一环就把它搞死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因为圣徒因信称义是告诉我们说全然是上帝的工作，所以环环相扣，每一环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个灵魂的锚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直抛到哪里去啊？希伯来书里面说直抛到至圣所里面去，所以我们就永远得救，我们就有得救的确据。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知道说只要我信了耶稣，我一定得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信称义与圣徒的坚韧。我们先讲得救的确据，再讲圣徒的坚韧。因为有些人认为说坚韧，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认为坚韧在得救确据之前。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有些人认为说我坚韧，我忍耐，我坚持了，我才能有得救的确据。我们说不，得救确据其实跟什么连在一起呢？跟因信称义，对了，跟信心连在一起。只要我一信，我就有得救的确据，不在于我坚忍了多长时间。你明白吗？你说我信主3年了，所以我可以那个出来说我信了30年了。那30年你有没有得救确据？30年我还没有，你怎么敢有呢？天主教就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吗？你们这些基督教的基督徒有刚信主就说自己能上天堂，你看我们教皇经常是一生都没结婚，经常进食鞭打自己，修士出身到现在也不敢说，都70、80岁都不敢说自己有得救的确据。你们倒好，才信几天就说一定得救，他们就是这种观点。因为他认为说坚忍到后面然后才有得救的确据。而且对他们来讲的话，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天主教的称义观其实不是因信称义的，不是说他们天主教的人一定不得救。我们跟大家讲过，因信称义和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情？因信称义和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两件事。 所以天主教里面很多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但只要他信了耶稣，他怎么样？他还是称义。但是他的观念里面认为说，一直到最后我才被称为义。但我们是说，一开始只要一信就称义了，只要称义就有得救的确据。所以你是有得救确据，然后再来看圣徒的坚韧。那我们先大家翻开圣经，我们来读两节的圣经。好，大家翻开以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两节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来读十二节、十三节两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找到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经文呢？因为天主教喜欢用这个经文来打我们的因信称义。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有一些在救恩认识上不清楚的人，他也喜欢用，特别喜欢用第十二节。十二节说什么？当什么？最后那里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他说，我们得救是我们恐惧战惊把它做成的。你怎么说一信耶稣就一定得救了呢？这圣经上面明明说是做成的，是吧？圣经上面是不是说我们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是。所以那，但是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因为你读经不能断章取义，对不对？你不能断章取义，你拿着两个字你就说这个形成了我的一个教义。你看完十二节还要看十三节，十三节这里面讲的说，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谁啊？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什么？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要不要坚忍呢？要。圣徒应该坚忍，圣徒应该恐惧战惊，应该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跟人讲说，天国是怎么进去的呀？是努力的人进去的。所以有些人说，你看跟你讲的因信称义互相矛盾了吧？你说的因信称义一信就有永生，明明主耶稣基督讲的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是吧？那你是努力嘛，你怎么可能不努力就进去呢？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些我们要跟大家去讲清楚，就这些其实它矛盾不矛盾呢？其实它不矛盾，它是讲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有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没有矛盾。你要看清楚，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是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是不是弟兄姊妹？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耶稣基督的义是完美的，耶稣基督的义是没有能够超过他的义的，这个义是完全达到律法一切的要求。其实这个义是神的义，在圣经上面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的说，这个义和律法的义其实它有区别的，它高过律法，对不对？因为这是基督做成的，所以这个义保证了我们一定能够得救。但是保证我们一定得救的上帝，他也保证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领受他的恩典，来去得胜。那你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明白。所以我们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因信称义和得救确据的话，我说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开端，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基督徒的？信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得救的确据，最终的得胜是我们在今生的结果，对吧？然后过程之中就是我们在里讲的，今天要讲的圣徒的坚韧，圣徒的忍耐。我就举个例子，弟兄姊妹，你们刚才看见我拿了这张纸了吗？是不是啊？我这样子拿住，这个是一张纸还是两张纸？一张纸，真的吗？然后我再拿一张纸，是吧？我再拿一张纸，然后这样子，一张纸，两张纸啊，两张纸。你怎么知道是两张纸呢？因为你看到它变长了，你才知道。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因为有些人看的时候是这样看，因信称义在这里，最终的得胜得救的确据他认为在这里，然后中间他认为这个叫什么？叫做圣徒的坚韧。所以他一看看这只手的时候，他认为这只手其实把这个纸给他打断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是不是上帝做的工作？弟兄姊妹，是上帝做的工作。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因为我们还是因为上帝？我们最后一定得胜，一定进天堂，是不是因为上帝？ 但是当我们讲到圣徒的坚忍的时候，像这里面讲的说你们要恐惧战惊，这里面是不是讲基督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讲的是谁啊？讲的是我们。圣徒的坚忍是指的基督坚忍，把他的坚忍归给我们吗？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是我们坚忍，对不对？是我们忍耐。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的说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这是讲我们要忍耐，对吧？不是讲他忍耐。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因此就看这个拳头，觉得说哎呀，这个中间出问题了。你知道出什么问题了吗？还举我们刚才讲的链条，如果其实是两张纸，其实是两张纸，我抓住它这一头这一头，然后用力拉扯，怎么样呢？会不会断开啊？会，这个断这边，这个断那边，糟糕了，因为中间有一环是我在做，这叫做圣徒的坚忍。所以很多人认为圣徒的坚忍把因信称义，把最终的得救给他打断了，所以他很慌张。所以一讲到圣徒的坚忍的时候，大家很紧张，觉得最好不讲，如果讲因信称义不要再讲这个东西了，就讲因信称义，我们就是从头到尾就一定得救。但我们要讲，因为这是圣经上面的教训，而且你心中留着疑惑，你只是不讲，有没有用呢？弟兄姊妹，没有用，你明白吗？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听过一个歇后语，一个顺口溜，讲的说有一种说法叫做在坟地里面吹口哨，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有人晚上坐过坟地的时候，然后害怕，对吧？害怕，因为中国特别那些民间传说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认为人死了以后会变鬼魂，对吧？他就害怕，害怕要给自己壮胆，怎么壮胆呢？吹着口哨，然后走过去，希望能够先壮胆。其实这个吹口哨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他必须心里知道说没有鬼魂这回事，是吧？人死了，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这里面就是尘土。那这样子的话，他觉得这个尘土和我们家的瓷砖用的尘土是一样的，所以那我还怕什么呢？他就走过去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说啊，不要讲圣徒的坚韧，我就讲因信称义，就讲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就行了，不要跟我讲这些。那么你其实在这一点上面你没过关，你是吹口哨了，你明白吗？你是吹口哨了。你必须知道我们讲的说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韧它之间的关系，你要搞清楚。你搞清楚以后你就不惧怕。所以我刚才用刚才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的时候，其实因信称义必然带来得救的确据，只要我信了耶稣我一定会得救，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地上有没有一个人生的过程？有。这个人生的过程叫做圣徒的坚忍的时候，就是我的手抓着这个东西。但我再问，因为我用这个纸来跟大家做比喻，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们得救的链条是谁做成的？弟兄姊妹，上帝做成的。所以我的手软弱的话，能不能把这个链条给搞软弱了？我的手刚强，如果这个纸是很软弱的，我的手再刚强有没有用？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有些人他说我意志坚强，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抓住一条虚空的链条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但是我很软弱，我抓住这个链条是不会断的链条，那么我的软弱会不会使这个链条断掉呢？不会。但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说，一讲到圣徒的坚忍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全部放在这个拳头上面，我们忘记其实它背后有一条线，那条线依然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要先讲得救的确据，我们要兼顾大家，让大家知道说你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坚忍也是上帝的工作，你最后得荣耀依然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这里旁边这里有一个这个大书柜在我们门口，对不对？我们放了一些资料可以给大家拿的。如果我看到这个柜子了，我说我够一够，柜子顶上放了一个好东西，我个子就差一点点，怎么都够不着，那这个东西我最后能不能得着？得不着，因为你怎么蹦都够不着。有些人就说对呀，你明白吗？你如果不努力的话，你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你一直蹦一直蹦抓不住，最后你还是灭亡了。所以听了以后大家蹦蹦蹦蹦蹦，这个脸上没说什么，心跳的跟什么一样。其实我们说是不是这样子的呢？从现象来看真的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说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他后面，我刚才讲的，你要知道他后面有一条暗线，有一个本质，就是如果用这个比喻来讲的话，那天上的荣耀天上的冠冕放在最高的地方，同意不同意？不是仅仅放在一个书柜上面的，是放在最高的地方。我们的冠冕放在哪里？弟兄姊妹，放在天上。 所以放在天上，你蹦吧，你蹦吧，你能不能蹦上去呢？蹦不上去。但是谁托住我们？上帝。上帝托住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睡着大觉一睁眼，哦，上天堂了，啊，我就这样就上天堂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上帝托住我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历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会经历很多的艰难，经历熬炼，然后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会忍耐，而这个忍耐是谁做成的工作呢？我们刚才读的腓立比书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讲的这个第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你不要害怕圣徒的坚忍这个教义。有很多人不要讲，不要讲，不，你不要怕圣徒的坚忍。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必须不要离开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说你不要离开上帝的工作去讲圣徒的坚忍，不要离开上帝的工作来理解圣徒的坚忍。这个时候圣徒的坚忍会成为你的安慰。你如果离开了上帝的工作，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发过一个灵修短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是马丁路德讲的，基督开头，谁摩难道是摩西完成吗？你明白意思吗？就是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就是落在这样光景里，他们说信耶稣好了，但是过程之中要靠我守律法，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说，你们靠圣灵入门，难道靠什么成全？难道靠肉身成全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开头，给我们一个得救的结果，然后中间要我们把它给牢牢抓住，这两头抓紧啊，不能光光信呢、啊、光有一个信的开头，最后那个结尾你如果没抓住你就完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很紧张，因为我可能抓抓抓，我假设我活到80岁，我抓到79岁半一直抓着，但是到最后半年抓不住了，抓抓抓抓，掉了掉了掉了，抓抓，然后魔鬼一直引诱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又很软弱。人是不是年纪越大越软弱？弟兄姊妹，身体也软弱，有时候记性也糊涂了，对吧？哎呀，抓不住了，抓不住了，完了，持守了一生，做了一辈子基督徒，最后灭了。真可怜呐、啊，是不是？保罗就讲这样的话嘛。如果我们这些人最后没有得救的盼望，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就比不信的人怎么样？更可怜。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抓的得救的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绝不是因信称义在这边，最后的得救在那边，是两个东西用我的手把它抓在一起的。其实，因信称义的开始和最后的得救是上帝有一环，他让我们在中间抓着，保住我，保守我们，是他在做这样的工作。这样子你就明白了。你说那两弟兄还是你一松手这个链条又跟你没关系了。你看我这个是比喻，好不好？我这个是比喻，你不要给他太具象化哈，跟你的连在一起。你要记得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的信心的开始是谁给的？耶稣给的。最后成全是谁成全的？耶稣基督成全。过程之中谁保守的？耶稣基督保守的。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讲的第一点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因信称义和这种圣徒的坚忍之间的这种关系，不要害怕讲圣徒的坚忍。你要知道，你要明白，但我们到了时候再讲。如果我们讲因信称义，一开始就讲圣徒的坚忍，很多人跑到律法里面去了，很多人就不讲因信称义了，很多人就开始变成追求什么成圣追求，就乱了。但是我们讲到一定的阶段，大家明白因信称义，越明白因信称义，越有得救的确据，越知道我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好了，过程之中你不可能忽略掉他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过程之中？我们在这里，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正在过程中。什么意思？我说如果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还没信，那么他现在还没开始，对吧？还没开始，因为他还在福音的门外。但是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都是信了，你信的话你现在都在过程之中。所以我们要往前看，看我们最初的信心，起初的爱心，起初信耶稣。我们要往后看，看见我们永远的盼望，看见我们必然得救。那么我们还要看我们现在中间的过程，知道说像保罗在里讲的说，我们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明白什么是圣徒的坚忍。你要明白什么是圣徒的坚忍。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他的软弱是因为对圣徒的坚忍是误解误会了， 他对圣徒坚忍的定义是错的。比如说有些人认为什么叫圣徒的坚忍呢，就是我坚持坚持坚持到最后，终于有一天我不犯罪了，这个是不是圣徒的坚忍？弟兄姊妹，圣徒的坚忍，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圣徒的坚忍就是我现在虽然软弱，但是有一天我不软弱了，而且这一天会发生在今生，这个是不是圣徒的坚忍呢？不是。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认为说圣徒的坚忍就是我这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开始会犯罪，但是后来慢慢的我越来越不犯罪了，虽然呢还会犯一些小罪，但是大罪我再也不犯了。而且特别看了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哎呀，那些故意犯罪的就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我信了耶稣以后再也不会故意犯罪了。所以他如果有一天发现自己明明知道这个是罪，结果自己做了，他说完了，原来我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我是一个灭亡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圣徒坚忍的观点是错误的，你明白吗？我们说圣徒坚忍是不是指的说一个基督徒根本不会再犯所谓的这种大罪呢？不是，不是。你们记得，要记得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圣徒，非常非常聪明的圣徒，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圣徒，上帝是非常非常大用他，大家也很敬佩他的人，叫做所罗门。所罗门犯的罪是非常大的，你信不信？同意不同意？所罗门婚姻上面犯罪不犯罪？犯罪。犯什么罪啊？娶了多少个老婆你们知道吗？所罗门有多少个妻多少个妾你们知道吗？中国说三宫六院，所罗门刚好凑够一千，你知道吗？700个妻300个妾，这是什么概念？犯罪不犯罪？弟兄姊妹，所罗门有没有去建偶像的庙？建了。所罗门建的偶像的庙到后来北国灭亡了没拆完，南国也灭亡的时候，所罗门年代建的庙还没拆完。罪大不大？弟兄姊妹，所罗门得救不得救？你明白吗？同样再举一个例子，大家也很纠结的一个例子，参孙，是不是啊？参孙有没有违反耶和华的律法？上帝有没有说你应该在以色列家找妻子？在他们旧约时代，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参孙看上一个非利士女子，他妈妈他爸爸都劝他说，你看我们教会里面的姊妹多好，这么多好姊妹，你干嘛非要去找一个不信的人呢？这么多姊妹等着愿意跟你结婚，是吧？又没有姊妹嫌弃你。那参孙说，不不不，我就喜欢。结果他跟这个非利士人结婚，结果第一次婚姻幸福不幸福？太不幸福了。参孙的婚姻也是非常失败，第一次婚姻结婚就不高兴，跟老丈人就闹翻了，闹翻以后再回头再找这个他妻子的时候，发现他老丈人居然把他妻子嫁给谁了？嫁给他的朋友了。所以你说参孙苦不苦啊？苦。这经历了这个事情，参孙有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弟兄姊妹，没有。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基督徒，什么叫圣徒的坚忍？圣徒的坚忍就是吃一堑长一智，犯过罪了不能在同一个坑里再跌倒。我跟你讲，基督徒经常在同一个坑里跌倒7次。参孙后来有没有说吸取教训？没有。参孙做什么去了？又喜欢大力拉去了。大力拉做了什么事情？最后把参孙给出卖了，是吧？参孙得救不得救？得救。有些人说当然得救了，参孙最后把那个柱子推倒，一下死了几千人，他是因为把柱子推倒才得救的吗？参孙是怎么得救的？弟兄姊妹，参孙是不是最后因为最后悔改了，所以参孙得救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参孙是怎么得救的？弟兄姊妹，对了，因信称义。参孙从起初信耶稣、信基督、相信上帝是他的救主，他就得救了。同意吗？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对圣徒的坚忍理解是错误，他会认为说什么叫圣徒的坚忍？圣徒的坚忍至少要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临死之前有真心的悔改。有些人再发挥一下的话，就是把所有的罪都悔改清楚。我说糟糕了，真的糟糕了，是不是？你能不能把你所有的罪都悔改清楚？不能。其实我们再举那个钉十字架时候主耶稣基督旁边那个强盗，悔改清楚了没有？他就说了一句话跟耶稣，对不对？他说我钉十字架是该死的。他有没有说我原来杀过人呢、啊、我原来抢过劫呀、啊、我做过这个做过那个？他有没有把这些罪都认一认？ 没有，他只是跟耶稣讲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什么纪念我。耶稣有没有说，哟，你悔改清楚再说，有没有这样说？有没有说你至少临死之前得悔改清楚啊？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耶稣当时就跟他说什么，你今日就要与我怎么样同在乐园里了。这叫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他是把一些因信称义有的时候一些错误的理解，结果导致他没有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还有一些人是对圣徒的坚韧他有错误的理解，所以他对圣徒的坚韧也很害怕，所以他因信称义明白了，所以就想讲因信称义就行，不要再讲圣徒的坚韧。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你自己对圣徒的坚韧理解是错误的，那个错误的东西确实跟你所正确领受的因信称义互相矛盾。但是我们要讲，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要给大家讲清楚，这样子你才会知道说，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和谐的，虽然有一只手抓在这里，但是它里面的线是连在一起的，它里面的内核是和谐一致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这些。我们说关于圣徒的坚韧，我们说有三个方面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我就是简单跟大家用大家能够明白的方式让大家去明白。我说第一点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什么叫做圣徒的坚韧呢？圣徒的坚韧我给他总结成为第一点的八个字，就是虽不完全永不失丧。虽不完全永不失丧，什么叫做圣徒的坚韧？圣徒就是指的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被上帝所召的人，这些人虽然一生都不完全，但绝不失丧。就是虽然不完全，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因为有很多，回到我们刚刚讲，有很多人认为什么叫圣徒的坚韧，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忍耐忍耐忍耐忍耐至终也当完全。有没有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竭力追求完全，忍耐至终也要完全？这是圣经上面的话。但那个完全指的是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指的是什么时候？指的在天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儿子如果跟我讲什么，他看到我读圣经，看到我读书，说爸爸我也想读，我跟他说，我说儿子有一天你也能读懂的。我这个是指的什么时候呢？是不是指他明天？不是，我是指的他上学了，学认字了，对不对？而且还不是一年级，一年级的时候他能不能把整本圣经都读完呢？读不完。他可能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他说这本书全部的字我都能读下来了。他那个时候的完全是指的他上学以后。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圣经上面当圣经讲到一些说圣徒完全的时候，你要注意看他讲的是什么意思。有些是讲的我们因信称义，那个义完全，这个完全是什么时候得着了？弟兄姊妹，我们一信就得着完美的义了。因信称义需不需要加增？弟兄姊妹，基督给我们的义需不需要成长？基督的义需不需要增加？不需要。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个完全有的时候是指的保罗说你们这完全人，是吧？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保罗说你们这些在基督里的圣徒，这个圣，我们说我们很糟糕啊，怎么是圣呢？这个就是指基督的义算给我们，这样子在上帝眼中我是不是完全人？我是完全人。但是有些完全是指的说你将来的，他说我们至终完全的时候，就是指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弟兄姊妹，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作为一个人完全了没有？作为我们的灵魂完全了没有？完全了。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完全洁净，但是你身体复活了没有？人是有身体有灵魂的嘛，对不对？你灵魂完全了，但是你身体还没复活，就一个人而言，这个时候你还不完全，对吧？你明白吗？所以那里面圣经讲到完全的时候，它是指的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全地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来其实不是为了审判，我来是为了成全你们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到彻底的完全。但是你把这个完全放到今生，这就很可怕了。弟兄姊妹，我就再举回我刚才我儿子的例子。如果我儿子，我今天跟他讲，我说儿子你将来会读懂的，第二天他跟我哭起来了。我说你哭什么呀？他说爸爸你说了我能够读懂这本书，今天我打开了我还是一个字都不认识。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但是他是不是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他如果以为说我给他吃一碗面条，给他吃个油条，然后他就能够懂中文字，那他当然觉得，甚至会觉得爸爸你骗了我，是吧？你说我能读懂，结果我没读懂，其实我有没有骗他？ 没有，是他理解错了。我们讲有些基督徒也是如此的，就是你要搞清楚。所以我说，从圣徒的坚忍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在地上这一生，因为圣徒的坚忍是指地上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在天上需不需要坚忍？我们在天上需不需要像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还是天上还有没有这些弟兄姊妹？天上有没有患难？
没有。
我们需不需要在天上忍耐加百列？说加百列，这愚蠢的加百列，讲了半天也听不懂啊！这个圣徒还拿着棍子敲了我两棍，然后我忍耐，还有没有？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绝对不会发生，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讲的圣徒的坚忍，一定是指的地上。但你在地上，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知道你一生都不完全，但是你永远不会失丧。就是神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所收纳为儿女的这些信徒，我们这些因信耶稣基督做神儿女的，我们在地上一生一世都不完全，但是我们却永不失丧。这一点要希望大家去明白。就是我再举个例子，好像我这个杯子里面装水，对不对？杯子里面装水，那我们这些圣徒其实就如同这个杯子一样，我们里面的圣洁，我们里面的罪污，我们里面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这个杯子之所以没有掉在地上摔烂，水丢出去，是因为我把它放在讲台上，是讲台托住它了，对不对？你明白？因为我们一讲到说虽不完全却永不失丧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说不完全怎么可能不失丧呢？我说这个杯子它是这样的一个杯子放在这个桌子上，只要这个桌子不倒，杯子会不会掉下去？不会。如果我拿一个什么所谓的故宫博物院的九龙杯拿过来了，价值千万，无价之宝，放在这里，和我这儿放了一个破杯子在这里，其实就这个桌子而言，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绝对一样，对吧？只要这个桌子够结实，只要这个桌子不倒，那么它就一直不掉下去。所以圣徒，你不要觉得自己我要修炼成九龙杯，你修炼不成九龙杯，因为你生来就是个罪人，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托住你的、保守你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所以你真实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虽然一生都不完全，但是我们永永远远也不可能从恩典的地位当中堕落下去。你是永远不可能从这个得救的地位当中堕落下去的。所以那种说圣徒信了耶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说，前面抓住了因信称义信了耶稣，后面得救还得靠自己，然后最后有可能前面抓住了，但是后面抓不住了，这种说法不是圣经的说法。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他说过我父赐给我的羊怎么样子啊？一个也不失落。你明白吗？他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面祷告的时候，他求天父上帝，因为这个时候他要离开我们了，对不对？他说求天父上帝，凡你所赐给我的叫他一个也不失落，凡信我的叫他也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这个工作是谁做成的？这个工作是圣父圣子圣灵做成的。就是父，如果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失落了，其实就是圣父给圣子的承诺失败了。你明白吗？因为耶稣这样求上帝，你所赐给我的求你让他一个也不失落，结果上帝说好我答应你，结果我们最后失落了，这个是不是变成答应的人失败了？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比如说如果我带我的孩子出去玩，我要上厕所，我说找旁边一个姊妹说哎，帮我带一下我儿子，我去厕所，你帮我带好，结果去完厕所出来以后我儿子不见了，那谁的责任呢？啊，我的责任是吧？我应该把他带到厕所里面去，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就是帮忙看住的，因为我把我的儿子托付给他了，对吧？所以我把我的儿子托付给他，结果他让我的儿子丢了，那是谁的责任呢？他的责任，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他没有信守他的承诺。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交在父的手里面了。阿门不阿门，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失丧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失丧了，不是仅仅说上帝，我们有的时候我祷告主啊，求你垂听，求你保守我，我们觉得自己祷告不够分量，但我说耶稣祷告够不够分量？耶稣跟上帝求过说凡信我的求你保守他到永生，结果最后我们丢了，那么上帝给耶稣的承诺是不是失败了？圣父给圣子的承诺是不是失败了？失败了。你明白吗？圣子跟圣父也有承诺啊，你做赐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 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跟父讲的就是说，就是你所说的，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失落的，我可以向你交差的。这是主耶稣讲的，你明白吗？就是除了那灭亡之子，指的是谁啊？指的是犹大。所以犹大灭亡了，但是你所交给我这十一个人，还有其他的虽然不是使徒却跟从我的人，这些你所赐给我的天父，我可以向你交账，一个也没丢。将来信我的一个也没丢，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了，说我去了与你们有益处，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谁来啊？圣灵上帝来。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这个杯子不管它是好的还是破的，值钱还是不值钱，它能够在这里不掉下去，不在乎这个杯子漂亮不漂亮，而在于托住这个杯子的讲台结实不结实。只要这个讲台是结实的，这个杯子就不会失丧。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讲正确的教义表述，我们很多时候讲圣徒的坚忍，这是我们简略的表述。其实正确的表述，完全的表述应该是怎么表述呢？叫做圣徒的坚忍，圣徒至终蒙保守。因为坚忍强调的是谁？强调是我。蒙保守强调的是谁做的？上帝做的。所以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关于圣徒的坚忍，第一点希望大家就记得的，就是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永不失丧。你记得这点的时候，你不要把追求完全当作是你得坚忍的一个依据。你一生都不完全，但是我们愿意追求完全，但是我跟你讲，你也不要把追求完全当作是圣徒坚忍的一个依据。因为就是我们后面还会讲，我们刚才讲的所罗门的例子，所罗门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软弱，不追求的。你有没有注意看？你看他在传道书里面怎么讲的，他在传道书里面他说我要考察，我要了解，其实他是山珍海味，过的这个骄奢淫逸的生活，是吧？他是到老年了，他回想，他说这些都是虚空，这些都是虚空。他曾经有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其实在虚空之中。他讲的是他自己的经历，弟兄姊妹。他有很长的时间活在虚空之中。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给他总结的就是，虽不完全，却永不失丧。你是一生都不完全的，你是在地上的日子都不完全的，甚至我们用我说身体和灵魂的角度来讲的话，在你身体复活之前，你作为一个人你还都不完全。你哪怕你已经在天上，但是从人有身体有灵魂的角度，只要你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你那时候还没够完全，只是你的灵魂那时候是彻底洁净的。现在马丁路德的灵魂是不是彻底洁净的？现在雅各的灵魂是不是彻底洁净的？他们在天上会不会有抱怨？会不会有眼泪？不会。但是他们是不是在等候身体复活？所以你看启示录第六章里面就讲到说，那些被杀的灵魂在揭开第六印第七印的时候，就在祭坛下面说，主啊，你给我们伸冤报仇审判什么时候到呢？然后主就回答他们说，再安静片刻，等你们被杀的弟兄满了数目，然后在时候就到了。所以他们也在盼望什么？盼望新天新地，盼望最后身体的得赎，盼望这个罪恶的世界的结束，盼望那个全新世界的开始。这就是我们要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见。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关于圣徒的坚忍。第一点你要知道的就是，虽然不完全，永不失丧。这个圣徒，上帝要保守所有信耶稣基督的圣徒，保守我们一直到底，永不失丧。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永远不够完全，就是只要在地上的圣徒都是不完全的，但是上帝要保守我们，他就是在软弱人身上显出他能力的完全，显出他恩典的大能。你以为是你跟上帝配合，他给一环，你给一只手抓住，这是你的软弱，这是你错误的认识。就我刚才讲的，如果我这样子的话，你会以为说我是靠我这只手，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几个指在这里了，是不是、啊、我可以这样抓，我放下来你们看不见啊，这是两节还是一节啊？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对救恩是不是这种态度？不是。我们对救恩的态度，我们知道说，不管你的外在的手怎么抓住，我知道中间贯穿在一起的是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所以他要保守我，他一直要保守我，不
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就算你自己说我是跟神合作的，上帝跟你笑一笑，不懂是不是啊？但上帝会不会说你跟我合作，我就让你合作一次试试，让你灭亡了给大家一个教训，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是什么？因信称义得救的确据，你明白吗？上帝不会这么狭隘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么狭隘，是不是？我就是好心被你当成驴肝肺啊，不给你了，让你感受一下，看你还会不会这样对我。我们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那不就变成你这个想法是以小人之心怎么样多君子之腹？你搞错了，上帝不是这样的。你必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说关于什么是圣徒的坚忍，我们说圣徒坚忍，希望大家记住的也是四个，也是八个字：出于上帝，坚定不移。出于上帝，坚定不移，什么意思呢？就是圣徒的坚忍，其实跟我们上次讲得救确据是差不多。跟大家所提醒，我们为什么有得救的确据呢？我们之所以有得救的确据，是因为我们的得救是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我们刚才读的腓立比书二章的经文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说第二点你要记得的是，出于上帝坚定不移，就是你之所以能够坚忍，不是因为你突然意识到我很危险，我抓住救恩，我抓住，我绝不离开耶稣。你如果有这样的心说我绝不离开耶稣，其实是谁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在你心中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激动你，但是圣灵激动你的时候，圣灵是不是说我一直激动你，让你把这两环给我牢牢的抓住，最后不灭亡呢？如果这样子的话，圣灵很残忍，是不是？他可以激励你，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这个环中间穿在一起的是上帝的工作。你抓住了，哎呀，我的感受，我知道我是得救的，我抓住这个我觉得真温暖，我抓住这个我知道说上帝真是爱我，我抓住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不再是一个罪人了，我是圣徒了，是不是？你松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离主很远，但是你不会，我刚才讲，我说我用这个东西是比喻，你不要太具象化。你说如果虽然这个链条是上帝做的，但是有一天我的手抓不住了，我松开了，所以我又掉地狱里去了。你这个是你自己的这个望文生义的解释，你明白不？我想讲的就是，其实上帝的救恩是穿在你的人生之中的，是分不开的，你明白吗？你跟上帝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跟羊肉串一样，你明不明白？中间穿了一根铁条，那个铁条是谁的工作？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出于上帝坚定不移。你这条肉你想随便离开就离得开吗？你明白不？你的羊肉，你见到哪个羊肉串你正吃呢，肉噔噔噔噔自己跳起来，蹦一下跳走一块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明白吗？所以我讲的，当然上帝不是那么残忍，穿了你的琵琶骨啊，是看了西游记看多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上帝那个救恩贯穿在你的人生历程当中，从你信耶稣到你最后进天堂，他都贯穿在其中。你的表现是在这个链条外面的这个手的表现，但是其实这个链条是缠在你一身的，你明白吗？就我以前用过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的，一个人掉在水里面了，哈，水流很急，下面是个大瀑布，很危险，对不对？很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人从岸上丢一个绳子过去，这个绳子丢过去的话，安全稳妥的做法，这个人要得救，这个人牢牢抓住，其实很多时候牢牢抓不住，你知道吗？真的有些人你去看你就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小动物，你如果看过一些动物世界你就知道，比如说一只鸡或者一只羊见到老虎或者狮子到它面前的时候，那个鸡或者那个羊不动了，它不逃跑，你知道吗？甚至突然跪在地上，甚至会向狮子靠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被吓呆了，它吓得腿都软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经历过腿软的时候？我们有些钉子妹可能经历过一些事情，腿都软了，就那腿好像像面条一样站不起来了，对不对？你一个人掉在河里面的时候觉得自己快淹死了，不单腿软手也软，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丢一个绳子过去，抓住抓住抓不住，是不是？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最好的救生绳是怎么救生绳？那个救生绳其实是要有个救生员下去，下去呢不是救生员抱住你他也没力气，救生员怎么样子？他有一个绳子，那个绳子兜一圈兜到你腰上面去，然后前面有个卡扣一卡，好了，你就算整个手整个身子都瘫软的，他能不能把你拉上去？ 可以，但这根绳绕在你身上，你这个手也很紧张啊，你怕掉下去，你还是牢牢抓住，但是其实那个力量是你抓住那个绳子的力量，还是那个绳子把你的腰套住的力量？腰套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圣徒的坚韧是上帝套住我们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圣徒能够坚持到底，不是出于我们的力量，而是出于上帝，就是圣父上帝他给我们白白的直到永远的爱，他来爱我们，他的慈绳爱索套在我们身上。他是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所讲的，他为什么要立约在永恒中立约呢？不是说，哎，我做了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些人，好，天使堕落了，就有些神学家是这种观点，天使堕落了三分之一，上帝的创造是完美的，所以堕落三分之一，完美变成不完美的，所以需要三分之一人补充上去，把堕落天使的数给他补满了，好了，上帝就高兴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可怜，是吧？我们好像那些填字游戏，我们好像那些小孩玩的积木一样，缺了一块又找了一块点填上去，就是这样子吗？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这是神学家的猜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天父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等等等等，然后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还做罪人，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就爱我们了。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原因。所以有些人讲拣选，罗马书第八章，是不是第九章讲拣选，第八章讲拣选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其实从爱开始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神是爱我们，所以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讲到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然后第九章开始讲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所以上帝为什么拣选你，你知道吗？因为上帝爱，所以有些人把爱抛开了，他就迷糊了，说上帝为什么拣选我，我到天上要问一问上帝为啥拣选我。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原因了没有？告诉什么原因？爱。所以上帝他是绝对的完全的不改变的来爱我们，你知道吗？不改变的来爱我们。所以你去看这个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就是这样，他大话西游里面有一段，那个至尊宝和那个菩提子他们两个在那讨论说爱需不需要理由，那爱难道不需要理由吗？然后那个爱需要理由吗？爱需要理由吗？然后不需要理由吗？然后两个人最后没法讨论就走了，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因为爱如果有理由的话，理由消失了就没法爱了。但爱如果没理由的话，那你爱我干啥嘞？所以他又觉得那就虚无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是这样子啊？上帝对我们爱是超凡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而言没有理由，你明白吗？上帝不是看到你身上有什么好处来爱你的，这个在我们而言没有理由的。上帝是无条件的来爱我们，但是于他自己有没有理由啊？有。什么理由？因为他就是爱，他爱你的原因在他身上，而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对你的爱会不会改变？他爱你的理由在他自己身上，他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所以他会不会停止不爱你？所以他会一直爱你。你说梁弟兄我很软弱，我说软弱关上帝爱你啥事儿？你这么残忍呢、啊？你这么冷酷？我不是冷酷，我是想让你明白一点，就是上帝爱你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身上有什么好处，或者因为你身上可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知道上帝爱我，我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我很可怜。我就提醒弟兄姊妹，我说将来有一天你在天上还可怜不？你在天上还有没有一个人可怜？弟兄姊妹，没有了，完了。上帝爱你是因为你可怜，到天上他没理由爱你了，因为你不可怜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所以上帝爱你的原因是因为他定义要爱你，他就是爱。而上帝爱你的条件谁满足了？耶稣基督满足。耶稣基督在哪里满足？在十字架上满足了。因为上帝要爱，要把我们带到圣洁的完全的完美的天堂里面的话，是罪人进不去。上帝如果纵容我们的罪，就违背他公义的本性，违背他良善的本性，违背他真理的本性。所以耶稣基督就做了一件工作，代替我们死，然后把我们的心改变过来，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圣徒。 使我们可以接受上帝的爱，使我们的上帝在这方面可以完全爱我们。而基督完成上帝的这个爱的条件满是完美不完美呢？完美。所以上帝会一直爱我们。既然是上帝出于上帝的爱，而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是不是坚定不移呢？是坚定不移。就还用我刚才的例子，不管这个杯子如何，这个杯子哪怕当初没造好，有点摇晃放不稳，但是只要我这张桌子是稳的，怕不怕呢？怕不怕呢？你说不行啊，这个杯子不稳。对，杯子不稳，里面最后盛下来的水很少，但是就杯子本身而言，它会不会从桌子上掉下去？不会，因为桌子是稳的。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方面是你看到上帝他的爱，同时你要看到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一直提醒大家，你要看到耶稣基督，这就跟我们因信称义有关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之前讲过说因信称义是把基督的功德怎么样算给谁啊？算给我们。因信称义是不是我们积累功德结果上了天堂？是不是上帝定了一条线说你们至少得60分哈，59分上不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基督的功德归给我们。基督的功德圆满不圆满？圆满。基督的功德既然是如此圆满，所以也因着基督的功德，所以我们这些人，上帝是看我们是完美的，还是看我们这些人是糟糕的罪人？完美的。真的完美的吗？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我们说有时候基督徒真的是跟这今世之子有时候比我们聪明。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今天有些人，现在最近大家都讨论马云讨论比较多，是吧？原来说那个谁啊，那个叫王健林，是不是？说王健林他儿子叫王思聪，全民老公，有没有听说过？国民老公，就是他儿子还没结婚嘛。然后那些人说王健林原来是中国首富，说他儿子因富而贵，是不是？因富而贵。现在马云成了中国首富了，所以人家就说，哎呀，现在马云的儿子要代替王思聪了，成为国民老公了。因为他儿子也没结婚，也很年轻。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有个人看马云的儿子，因为马云现在他的身家他的财富都在他自己身上，对不对？但是其实他儿子是不是要继承他的财富的？要继承他财富。所以这些人看马云的儿子会不会当他是个穷光蛋？会不会当他是个穷光蛋？不会，当他是什么？超级大富翁，这是中国将来的首富之一了，是不是？就是我讲这个意思，就是对于我们而言，基督的功德是不是算为我们的了？真的算为我们的了吗？所以上帝怎么看我们？上帝是不是看我们是穷光蛋？上帝看我们很宝贵，上帝看我们是丰足无比的。同意不同意？其实基督的义归给我们，基督的功德算给我们的话，我们有没有超过天使？明白吗？就是现在我讲的王思聪和马云的儿子的对比了。因为现在马云比这个王健林有钱，所以马云的儿子将来继承的财产就肯定超过王思聪所继承的财产。我们天使现在是不是圣洁的弟兄姊妹？天使，那些圣天使犯过罪没有？跌倒过没有？有没有一时一刻想反叛上帝？没有。我们有没有？
有，
我们多了。但是所以我们从我们和天使这个角度来比的话，我们跟天使有没有得比啊？没得比，天使太高了，对不对？但是从基督的功德算给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得比？谁高？我们高。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儿女，天使是神家里的仆役，这个关系一样不一样？你说我们家的老仆人老管家在我们家里面已经20年了啊，什么家里的事情尊重这个老管家应该的，但是他不是这个家里面的儿子，他跟这个家里面的儿子有没有得比啊？没得比的，因为关系不同，本质不一样，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圣徒的坚忍是出于上帝，就是耶稣基督的功德是我们的。同时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那么上帝把基督白白赐给我们，也将万物赐给我们，而且基督现在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做什么事情？为我们代求。他的祷告有没有功效？弟兄姊妹，真的吗？你的祷告有没有功效？你这，我们很多时候是推己及人，所以你对自己的祷告没信心。有的时候讲起基督祷告，你也觉得很难理解。真的，你的祷告很多不完全，但上帝都听了，何况基督在父的右边的祷告。 基督祷告是不是全部都是完美的？所以基督有没有为你祷告？基督是不是 在父六边求主啊，天父啊，我的父啊，给我荣耀，给我荣耀，而不为我们祷告啊？如果那样子的话，基督就不是爱教会的，你明白吗？如果你假设举个例子，假设你的老公整天说我爱你，整天说我爱你，然后你天天他祷告的时候你在他旁边听，听来听去他只为自己祷告，这个到底爱你不爱你呢？我这个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吧，对不对？我在你旁边听了十年了，我就没听见过你一次为我祷告，你说你爱我，我很怀疑。我们要不要怀疑基督的爱，弟兄姊妹？不用。所以基督在父右边为不为我们祷告？真的为我们归正教会祷告吗？真的为你祷告吗？因为我这么小的事儿，我的孩子上学的事情，好，我的孩子结婚的事情，我这个工作上面遇见一点难题，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天国都是大事儿。是不是耶稣不为这些事情祷告？不是，因为他爱你，你明白吗？因为他爱你。所以我原来看过一个讲的一个故事，讲了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然后有些人去采访他儿子，问他儿子说你爸爸这么厉害是不是啊，然后你跟我讲讲你爸爸，比如说你爸爸这个在家里面这个陪着你做一些事情和他搞科学研究有什么区别。其实那些人是认为这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这一讲肯定区别大了。没想到这个儿子怎么讲呢？就是在我爸爸眼里面的话，帮我们家做这件事情和搞那个物理研究是一样的，就是对他来讲是一样重要的。这个和中国的那些科学主义的那些观念很不一样，你明白吗？中国如果讲到哪个人做了科学家的话，就撇什么妻子孩子都不管，对吧？妻子孩子都不管，然后做科学研究，然后大家说哎呀太伟大了，太好了，怎么怎么样子。他说不是这样子的。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在你的每一件小事上都为你求。我们跑过步的人都知道，你鞋里面如果有很小很小一粒沙子，跑不跑得动？你说我忍住，你忍住也没用。你知道为什么刘翔那个时候为什么明明跨栏那么厉害的时候，后来突然一下子不行了？为什么突然不行啊？是不是刘翔腿上长了一根这么长的铁钉啊？不是，刘翔跑不动就是因为他骨头里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骨刺长出来了，那个骨刺就痛到他没法跑。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说这是小事，但是上帝知道，耶稣知道，这么小的一个小骨刺会让我的一个我所爱的一个圣徒动不了，所以我要为你祷告，要医治你。这就是主的心。你说我儿子的事情，我儿子现在都还没信呢。对，上帝知道，耶稣知道，虽然你儿子没信，但是你儿子的这些事情会把你的心累住，使你很难，所以他就为你求。这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吗？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很多事情上面就不至于慌张了。那同样道理，我们上次也讲过说，其实你要看到说我们的圣徒的坚忍也出于圣灵大能的工作。主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我真的要离开你们了。耶稣现在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啊？你能不能摸到耶稣？摸不到。耶稣是不是有身体有灵魂？他现在还是不是人？是人。但耶稣作为一个人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现在耶稣在我们中间吗？说没有没有，我看见了啊，梁弟兄，我凭着信心看见他坐在后面第三排第五个位置，是不是这样子啊？肯定不是，那是你的幻觉嘛。耶稣肯定不在你这里。所以耶稣知道，告诉很清楚的告诉门徒说，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人子要钉十字架，钉完十字架要升天，我要见我的父去了。所以门徒就很忧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们两个安慰。哪两个安慰呢？他讲一，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我去父家为你们干嘛？预备住处。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只不过是短暂跟我分离，马上你们就见我，是不是？其实在那个时代跟从他的那些圣徒当中，除了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圣经上面所记载的第一个很快见到耶稣的是谁啊？斯提凡。很快，是不是很快啊？ 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没多久，跟他们一起四十日，然后主耶稣升天了，然后选出执事没干多长时间，斯提凡就殉道了。见到耶稣没有？见到了，是不是？这是主的安慰。但是主给他们另外第二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安慰，就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这里等我。等什么呢？等什么事情发生呢？等圣灵的降临。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是圣灵，这位圣灵保惠师要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永远，他不会离开你们的，你们放心好了。我要借着圣灵与你们同在，就是我们说用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因为有些人是搞错了，认为说耶稣与我同在。我说不，耶稣是借着圣灵与我同在，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有用那个手机嘛，对不对？都有那个手机，然后你用这个手机的时候，我说假设我现在在郑州，我的一个亲戚在广州，然后我跟这个亲戚之间，我要跟他联系，我就通过打手机，对吧？打手机，我跟他打手机的时候，我跟他联系了没有？联系了。但是我借着什么来跟他联系的呢？借着手机，你明白吗？如果没有这个手机，我没有办法跟他进行这种交流。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跟基督之间的交流，那么是借着谁啊？借着圣灵。圣灵用什么方式？圣灵把圣经给我们讲解清楚，圣灵把基督的福音给我们讲解清楚，圣灵把基督举起来让我们看见。所以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虽然没看见我的亲人，但是我听见他的声音，我知道这是他。那么圣灵也是如此，你现在虽然眼不能见基督，但是借着神所赐的道，那么圣灵开启你的心，让你知道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说圣灵与我们同在，他使我们坚忍，圣父爱我们使我们坚忍，圣子的功德归算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坚忍，圣子在父的右边继续不断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坚忍。这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都托住我们。所以你会不会失丧呢，弟兄姊妹？我说其实只要三位一体的上帝有一位托住我们，我们就不会失丧。阿们不阿们？阿们。何况三位，有没有比上帝更大的，弟兄姊妹？没有了，没有了。你的软弱能不能大过上帝的能力？仇敌对你的攻击能不能大过上帝的能力？不能。你明白了，就是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核弹厉害不厉害，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厉害。原子弹如果丢下来的话，炸得很这个很可怕的。然后那个时候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说从后来发现萨达姆他建了地宫。什么地宫呢？就是用那个水泥钢筋混凝土最结实的水泥搞的那个墙，不是几米厚的墙，是几十米厚的墙，就是保证你核弹丢下来把这个伊拉克夷为平地，我在那里也死不了。而且在那里面积蓄了放了很多的那些食物啊，甚至生活日用品啊等等之类的，水啊都储备了很多。这样子的话你核弹丢下来，因为我这个地堡是很结实的，所以你打不死我，对不对？你如果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不要说核弹，来一个穿甲弹，来一个炸弹炸起来，我们就死了。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圣徒的坚忍，圣徒至终蒙保守。谁在保守我们？上帝在保守我们。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比起萨达姆那个时候建的那个地堡哪一个更结实啊？哪一个更结实？上帝，上帝的膀臂。其实那些核弹啊，整个宇宙在上帝看来是什么呀？其实像微尘一样，上帝吹一口气它就不见了，你知道那个区别吗？所以坐过飞机你就有这种感受了。我那个时候坐飞机在深圳那边坐飞机的感受就是这样，你在下面在海边的时候，特别有的时候有点打台风影响到那边有热带风暴过来的时候，你看那个浪大的不得了，有的浪真的几米高啊，就不许你到海边，你可以看到。但是你坐了飞机再往下看的时候，好像看着一个水杯里面的一小滩水一样。上帝看我们也是这样子，这世界上面抵挡我们的仇敌，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去看，哇，惊涛骇浪。但是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呢，像杯子里的一滴水。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知道我们说圣徒的坚忍它是出于上帝，坚定不移。你抓住这一点，我就再回到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有些人对圣徒的坚忍会误会，因为他没有把整个教义给他放在一起去讲，没有把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十三节放在一起去讲， 没有把主耶稣基督讲的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和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说凡父赐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他没有放在一起讲。圣徒的坚忍，圣徒至终蒙保守，这两句话一定要放在一起。谁保守我们？上帝保守我们。谁坚忍？我们坚忍。你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坚，耶稣需不需要坚忍？弟兄姊妹，耶稣需不需要忍耐？是不是把耶稣的忍耐算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不是的，你需要坚忍，是你在坚忍，但是你这个坚忍的底盘、磐石托住你的、保护你的是谁呢？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不单单是耶稣，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都来保护我们。这就是圣徒的坚忍。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第二点，说出于上帝坚定不移，这事是出于主的，一定不会失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路德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就是路德回去跟他的婆婆讲了，他说他按照拿俄米所说的，那天晚上跑到波阿斯的脚下面，然后拿波阿斯的，波阿斯都睡着了，然后盖住他自己，对不对？波阿斯一翻身，哎呦，碰到有一个人，对不对？碰到一个，这是谁啊？可是吓了一跳，对不对？这是半夜有人钻被窝里，可不是吓一跳吗？对吧？波阿斯这是谁啊？然后路德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衣襟来遮盖我。那波阿斯知道路德这样做不是来搞淫乱的，知道路德其实他是一个敬虔的姊妹，他说你不要出声，好，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暗暗的走了，给他拿了六簸箕大麦，对不对？然后扛走回去以后，他跟路德回去跟拿俄米去讲了，把这个事情讲了，然后拿俄米就很放心。拿俄米说什么？拿俄米说，这人若不办成这事怎么样，必不睡觉，放心好了，他肯定要干成，他肯定要把你娶了，放心了，你也有前途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了解，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拿俄米对谁的信心啊？对波阿斯的信心。我再问，波阿斯若不办成这事必不睡觉，波阿斯比上帝如何啊？比上帝如何？差远了，本质上的差别，明白吗？所以上帝若不保守你必不睡觉，上帝若不使你进天堂必不睡觉。圣经上面确实讲的上帝睡觉不睡觉？不睡觉，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异象里面，在旧约先知书里的异象说，看到一个石头上面雕着 七眼，是不是？那个七眼的意思不是说就七个眼睛，我们想的又想到西游记了，什么那个什么金光怪，是吧？衣服一揭开，巴拉巴拉，肚子上面都是眼睛，你不是那个意思。七是完全的意思，就是指的说上帝的眼目鉴察全地，你所有遇见的一切仇敌，一切的诡计想抓住你，想搞死你，没有用，因为上帝早就知道了。魔鬼把他的诡计藏在嘎吱窝里面，上帝也知道，你明白吗？他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藏一个诡计是上帝不知道的。所以路德遇见波阿斯，波阿斯一定办成这事。所以波阿斯办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危险挑战？有，因为波阿斯说，糟糕，有一件事情麻烦了。什么事情啊？还有一个比我跟你关系更近的，如果这个人要娶你，我没办法，因为按律法来讲搞不定。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律法和福音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按照律法来讲的话，这个人如果答应说路德我跟你结婚，路德就还在律法之下。但是律法能不能救人呢？救不了。所以感谢主，是不是感谢主？律法还好，律法没能力，律法如果有能力牢牢圈住你，你就完了。所以波阿斯跟这个人一谈，说这个人说我想买他的地啊，你要娶路德？哎呦，那我不想娶路德。其实波阿斯，哎呀，正好我想要，对不对？这个事情就得着了，你明白吗？所以世界上面的宗教，世界上面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想要罪人。你有没有发现，佛教是想让你修炼成为一个居士，成为一个好人，道教是希望你修炼成仙，对吧？伊斯兰教希望你守他的戒律，你不守他戒律杀你都可以，对吧？但是唯有基督教说我要罪人，这都是他们抛弃的，这都是他们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要，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就要。所以跟那个脱鞋之家不一样，这是基督教信仰和所有信仰都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上帝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是来拯救罪人的，这事是出于上帝的。如果上帝说我来拯救义人，完了，我们没一个人能得救，对不对？他说我来不是拯救义人，我来拯救什么？我来拯救罪人。他说我来不是医治那些健康的人，我来医治什么？有病的人。 我来寻找那些不是什么都懂的人，我是来寻找那些迷糊的人，失丧的人。所以你承认自己失丧，你就有福了。我们最怕的就是还没遇见耶稣，自己人生规划规划啥都规划好了，那耶稣来干扰我了，我就不信他。但是你说，主啊，我迷茫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一生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主耶稣，对啊，那我来给你带路来了嘛。有主啊，我很愚昧，我是一个愚昧的人。主耶稣，对啊，我要成为你的智慧。有主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主耶稣说，你要记得哥林多前书1:30说，我是你的圣洁。有主啊，我没有任何的义。说是，我还是你的公义。他就是找这样的人的，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出于上帝坚定不移。所以他既然把他的义给你了，他就一定要做成这样的工作，要不然他就蒙羞了。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在讲，如果用比喻的方式来讲的话，波阿斯爱上路德，接纳路德，这就如同因信称义。而波阿斯要排除万难，特别是要胜过那个跟路德关系更近那个亲戚，这就是圣徒的坚韧。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路德做成的？是不是路德跑过去说，你不要娶我啊，我爱上波阿斯了啊，你千万不能娶我，你得不答应，我地可以给你，人不能给你。路德有没有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路德跟波阿斯结婚最大的拦阻，胜过这个拦阻的是谁做的？波阿斯做的。所以波阿斯预表谁呢？预表基督，预表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路德就坐在家里面等着什么？等着结婚。但路德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要经历一些艰难，经历一些监考，经历一些难处啊？如果假设我说有一个人是一个小信使啊，随时跑过来，如果他们那时候有电话就更厉害了，你明白吗？现在电话厉害，你看那些炒股票就是这样的，蹦一下电话，哎，涨了涨了涨了2块，卖不卖？再等一等，哎呀，跌了跌了，赶紧卖，是吧？如果说如果有个小信使在那边跑来跑去跟路德传消息，路德也是很难受的，你知道吧？那波阿斯准备娶你了，但是突然遇见那个人，那个人想说要你们家的地，哎呀，路德肯定蹦蹦蹦蹦蹦要心跳了，对不对？因为如果这个人答应了，我就不能跟我所爱的波阿斯结婚了，对不对？他肯定心跳。后来那边人又跑过来了，哎呀，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那个人不想娶你，哎呀，太好。那波阿斯呢？波阿斯正在跟他谈，哎呀，波阿斯不会也不想娶我了吧，是不是？然后再一会儿，砰砰又跑过来说，啊，波阿斯说了要娶你，哎呀，放心了，是不是？我们圣徒坚忍的过程就是这样。其实但是拿俄米看得很清楚，不需要一个小信使跑来跑去，这人做不做成这事怎么样？必不睡觉。基督若不做成这事必不睡觉，天父若不做成这事必不睡觉，圣灵若不做成这事必不睡觉。这是主，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你再软弱，只要你信耶稣，你永永远远不失落，因为这事情是出于上帝。坚忍是你在坚忍，但是这事是出于主，是他托住你，是他在你里面做工，是他在你心里运行，成就谁的美意啊？他的美意。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要明白圣徒的坚忍呢，第三点就是你要晓得说，我依然用8个字来跟大家去讲说，还会犯罪，仍会失败。你不要以为一个坚忍的圣徒就不会犯罪就不会失败。我们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以前有这种错误的理解，认为说你前面打多少仗，至少最后一仗你得打赢才能进天国啊。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这样的想法的话，我说很有可能你最后一仗打不赢，因为你临死之前从身体的角度来讲是你最软弱的时候，而且也不能保证一个人临死之前是他灵性最刚强的时候。同意不同意？真的不能保证你临死之前是你最刚强的时候。因为你要去看到一个圣徒临死之前其实是魔鬼竭力的要攻击他，因为魔鬼没有机会了，你知道吗？魔鬼打完他那一次，攻击完他那一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攻击他？没有。而且魔鬼那个时候嫉妒不嫉妒？太嫉妒了。因为这个人马上要去哪里了？要去天堂了。魔鬼熟悉不熟悉天堂？熟悉。但魔鬼被打落到地下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上天堂？上过一次没有啊？哎，好像约伯记上过一次， 约伯记里面不是讲的说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的两边，然后撒旦出来了，是不是啊？上帝跟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啊，看见他了。他就说，你有没有看到没有人比我的仆人约伯更敬虔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指的约伯有谁的义啊？有基督的义，是不是啊？所以撒旦说，我去攻击他，上帝许可。所以谁说撒旦没上过天堂？那撒旦隔三差五还上去一趟，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你错误理解了。其实那个故事是告诉我们很清楚，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撒旦再邪恶他也必须面对上帝，而不是指的说撒旦能够上天堂，然后上一次天堂，哎呀，原来多熟悉的地方，然后上帝踢脚下去，然后他又下去了，是不是？上帝想来说再上来，然后他又上来。你把上帝理解成为玉皇大帝了，你知道吗？你把天堂理解成为大闹天宫了，不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一个圣徒快死了，他要去的地方是撒旦曾经在里面，而且撒旦曾经在那里，他是天使长，他是非常尊贵的，他带着很多天使来敬拜上帝，他再从天上被打落下去以后，从来不曾再上去过一次，他只能怀念过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撒旦是一个叫做悲情诗人，你知道吗？有没有见过有些悲情诗人专门写悲情诗的，是不是啊？撒旦就很擅长写悲情诗了。我不是说写悲情诗的都是撒旦啊，你们不要随便逻辑乱推。我是说，其实他若思想他以前在天堂的光景，他只有永远的仇恨、悔恨，但是他不会真正的悔改，是不是？他永远的生气，所以想到一个圣徒要上去了，就你怎么差？你受造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人，是不是？原来还在我权下，原来我叫你干坏事你就干坏事，我叫你恨上帝你就恨上帝啊。就一信耶稣完了，天堂是你的了，我永永远远上不去的地方你永永远远要在上面待着了。所以他要不要抓紧最后的机会攻击你一下子？会。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又是身体上面常常其实是真的是最软弱的时候。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跟大家讲这一大堆的意思，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知道圣徒的坚韧既不是指我们在过程之中不会犯罪，也不是指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一定不是犯罪，你还会犯罪，仍会失败，这是圣徒坚韧的教义当中清晰无比的告诉我们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保罗有没有这样去说？保罗有没有说我现在我完全了，我再也不犯罪了，我上天堂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所以保罗对自己的认识比孔子对自己认识要深。孔子讲自己的说，我七十不逾矩，其实孔子不认识自己，真的。他说的七十不逾矩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人呐，三十而立啊，四十知天命啊，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我七十不逾矩的意思就是说我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基本上我可以不犯规了。但是他那个矩是什么？他的规矩是什么？是他自己所理解的规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就说孔子不认识自己的软弱。其实一个人七十岁的时候还会有犯规的时候，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保罗不是这样说，他说他要临死的，他要跟提摩太提醒提摩太的依然是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的，我是追求完全，我不完全，我追求完全，是吧？那些伟大的圣徒，包括像我们学习改革宗神学，你就会晓得，比如说像加尔文，他临死之前他找了很多人，当然他不是那种控告式的，他很多人来知道他这几天就要死了，来跟他道别，因为他是很伟大的牧师，他对日内瓦不单是教会，而且对这个城市贡献很大。到他面前来的人，加尔文跟这些人道歉很多，因为每个人都有软弱的，你知道。加尔文就承认，我是一个脾气急躁的人，我以前说过一些急躁的话，伤害过你们，希望你们原谅。他可不是，你搞清楚，不要把他理解成为天主教啊。天主教说临终忏悔礼，死之前一定要把罪给忏悔清楚，他不是这样，因为加尔文不是这样教导他的，他的意思是让大家清楚知道，他自己内心也知道，我一生到我快死了我还是软弱的人。记不记得大卫做王的时候他说什么话？大卫有没有像扫罗一样觉得风光无限？不是，他说我今日做王，但是怎么样，还是软弱。大卫属灵光景最好的时候，他说我今日作王，但我还是软弱。所以圣徒的坚韧 不是说圣徒不会犯罪，也不是说圣徒不会失败，是指的圣徒仍会犯罪，仍会失败，但是上帝托住我们，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这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提醒。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来读，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读从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六到十节，我们用奇怒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好，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六到十节，好，我们好，我来读，大家一节来这个起应的读。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这是基督教的，这是基督教信仰关于对我们说圣徒坚忍，你要有一个正确认识。有很多人认为什么叫圣徒坚忍呢？圣徒坚忍就是我越来越强，越来越不会犯罪了，越来越好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不要在一个坑里面跌倒两次，或者我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不，保罗讲说什么？他说上帝给他启示，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哪里显得完全？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圣徒的坚忍不是指的圣徒不软弱，不是指的圣徒不失败，不是指的圣徒不犯罪，而是你虽然软弱，你虽然失败，你虽然还会犯罪，但是我依然托住你，因为我的恩典，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保罗突然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在成圣追求上面，他在圣徒的坚忍上面就有了一个本质的飞跃。什么本质的飞跃？就是以前我希望我自己越来越刚强，我不犯罪，我能够胜过这些，我能够胜过这些试探，但保罗现在说我不是这个，这条路是死路，走不通的，这条路我今生达不成的。我知道了一件事情，夸基督的刚强，因为我喜欢夸我自己的什么软弱，因为我软弱的时候，因为我夸我自己软弱的时候，好叫谁的能力覆庇我？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学会这个了，我学会这个，你知道吗？就还举回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你看，如果你看过一些电影，比如说美国现在拍很多那些动漫改编的电影，比如说钢铁侠，你们有没有看过？钢铁侠就讲，其实那个很多，如果你有些生理学知识，你就知道那是很荒唐的。知道一些材料力学的这些知识，你就很荒唐。就是讲的一个人嘎嘎嘎自己做了一个钢铁的盔甲，好像炮也打不死啊。其实哪有那回事啊？其实钢铁还不如人的肉体，真的。我跟你讲，钢铁不如你的牙。我们之前有一个弟兄的孩子牙碰掉了，这个摔在地上碰掉。我跟你讲，你的牙齿的韧性，你的牙齿的硬度，你的牙齿的持久性是没有任何钢铁可以比的。你去试试哪个机器能够转80年不换零件的？你没注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现在已经80岁了，牙还没换。不是说各个牙没换，有些牙用了80年了吧？是不是啊？你见过这样的零件没有？我们其实身体里面充满了这种零件。你的心脏换过没？哎，肺换过没？啊，舌头换过没有？眼睛换过没有？没有。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人软弱，但是我们需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就是有些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认为说我这个人要软弱我就不能得胜，我要得胜要把自己变成像钢铁侠一样，不怕炮打，不怕火攻。但是其实你要胜过，像我刚才讲，萨达姆就是个聪明人。萨达姆没有把自己搞成钢铁侠，他盖一个地堡，我虽然很软弱，但我藏在地堡里面，核弹也打不死我。所以保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要知道你一生都是软弱的，你一生都会犯罪，你一生都会失败， 但是谁复辟你啊？耶稣基督复辟。这个功课如果你学到了，你就不一样了。这个思路和我们刚才讲那个思路一样不一样？一个思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钢铁人，一个思路是找一个比钢铁还结实的房子住在里面，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锻炼自己要不要锻炼？要啊，要锻炼身体，身体越好越能服侍主。但你知道你一定会衰残下去的。锻炼你的心智好不好？好。但你不要指望你借着锻炼心智你就会永远刚强，不可能。但是你必须知道保罗说，我得到秘诀了，这就是保罗的秘诀。我得到秘诀了，我夸自己的软弱，我承认自己的软弱。我如果要夸口，只夸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如果夸我自己我也夸。我说夸什么呢？夸我的软弱，夸我的软弱。我几时软弱，我就几时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刚强。我是承认我自己不行，所以主你保护我，你怜悯我。所以你要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圣徒，他的圣徒的坚韧不是他不会犯罪，不是他不会失败，他还会犯罪，他还会失败，但是上帝要一直保守他。上帝是他的伏笔，上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山寨，耶稣基督是遮盖我头的。你明白吗？你的人生一生的历程，你开始是耶稣基督带路，你结束是耶稣基督保护，你在过程之中是耶稣基督陪伴，就是这样子。而我们刚才讲了耶稣基督怎么陪伴我们，耶稣基督现在怎么在我们里面做工，他借着谁啊？借着哪一位上帝啊？圣灵上帝。他就是这样子在我们里面，他就是这样子的与我们同行，他就是这样子保护我们。这样子的话，你虽然还会犯罪，你还会跌倒，那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故意犯罪呢？如果一个基督徒故意犯罪呢？得救不得救啊？希伯来书说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了。那个故意犯罪和我们一般讲的故意犯罪是不是一回事？那里面讲的故意犯罪就是持续不断的抵挡福音，不接受福音的意思，你明白吗？我们这些人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福音，知道这个事情是罪，结果他犯了罪，他会不会灭亡？不会的。因为哪里有证据？圣经有证据。圣经哪里？罗马书七章，保罗是不是讲说，我所愿意的善我怎么样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反而去做。他知道是恶，知道是罪，知道犯了没有？那是保罗就那一段，后来再也不这样子了。谁跟你说的？你怎么解出这样的经来？保罗临死之前跟提摩太讲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圣徒，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在罪人当中我再也不犯罪了，大罪至少我不犯了，我已经不再犯故意犯的罪了，我犯的都是不故意的，不小心踩了人家的脚啊，啊，或者是不小心这个丢花盆出去把小孩砸了一下啊，我都是不注意的。他是不是讲这些？他说什么？在罪人当中我是什么？我是个罪魁。我当然不认你啊，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保罗临死之前还干坏事呢，还打家劫舍呢？没有，这些圣经上面没有讲。但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件很清楚的事情，也是我们之前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你要知道圣徒一生都不断的有软弱，你如果想走那条钢铁侠那条路，那叫死路，那条路你达不成的。你要走的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学会了一个秘诀，我学会了一个要点，我学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之前求主把那个刺拿掉，把魔鬼对我的攻击拿掉，我求主使我刚强起来，结果主没听，主给我了另外一件事情，主告诉我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怎么样显得完全，我要你安息在你的软弱上面，你要在你的软弱上面要有安息，你不能觉得说我必须刚强了我才安息，那你的安息就已经不是基督了，你的安息是你自己的力量。你要一生都承认，一生都知道说我一生都有软弱，一生都会犯罪，我甚至到我认为自己灵性最好的时候，我可能是犯大罪的时候。大卫就是这样子的，我的安息是上帝施恩怜悯的时候，所以我学会了我只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我夸我自己的软弱，我以自己的软弱来做夸口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复辟我了，我学会了，我不是把自己锻炼成为钢铁侠的思路，我学会藏在基督里的思路，仰望基督的思路。魔鬼来控告我的时候，我不是说控告什么呀，昨天做得很好，我昨天预备好了，今天领餐，什么罪我都悔改清了。魔鬼突然给你一个念头，记不记得那个罪，忘了悔改了，糟糕了，还领什么呀，是不是啊？你看你现在还心里有嫉妒苦毒呢，哇，好了，今天领不领得成啊，你就很难领成了，是不是？因为你的思路错了，你的思路应该是什么？保罗说，不，我不受你的控告，不是把我的钢强把我的膀臂给你看，看魔鬼我练得很强壮，而是什么？他说你看耶稣的膀臂，你看耶稣的义，你看耶稣的功德，这些都是我的，你控告我什么呢？所以我几时软弱几时就刚强，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这就是圣徒的坚韧。你坚韧，你不是离开基督坚韧，而是更多的看基督，更多的仰望基督，更多的寻求基督，更多的安息在基督里面，这样子你就晓得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讲这两点，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大点，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害怕讲圣徒的坚韧，但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圣徒的坚韧，不要把那些错误的不是圣徒坚韧的东西放进去，是不是？圣徒的坚韧，我们说我们讲了三点，第一点是什么？虽不完全怎么样，永不失丧，你是不完全的，但是你不会失丧。第二点我们讲的什么？我们说出于上帝坚定不移，这个圣徒的坚韧不是出于你的坚持，而是上帝的托住，上帝的保守，坚定不移的。第三点我们说什么呢？还会犯罪，仍会失败。你不要以为一讲到圣徒的坚韧就我不犯罪了，我不失败了，或者说至少什么什么样的罪，什么大罪我不犯了，没有，你会犯大罪，你还会软弱。我当然不是咒诅大家说梁弟兄你讲的希望我们犯罪，我不是，而是你要看清楚，你要知道，你如果以自己的不犯罪，或者以自己的不软弱，或者以某些的罪我不再犯为我自己的安息的话，那么你就错了。这是保罗在上帝面前求了三次，上帝都不给他，上帝就告诉他说，不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怎么样显得完全，你安息在我的能力里面，你要我来保护你，是不是？这房子建的结实，不单你这个人能保护，连一只小鸡也能保护，对不对？一只虫子只要这个房子建的结实，虫子能不能保护得了？也能保护。一只苍蝇能不能保护？能。你说我一伸手都捏死它了，对呀，但是他在这个房子里，你的核弹都打不死他，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圣徒的坚韧，我们讲的第一部分。那么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预备我们领圣餐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拯救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你使每一个圣徒因信称义，你也使每一个信基督的都必坚忍到底。所以求天父上帝，让我们看见你的爱，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功德归算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代求永不止息，也让我们晓得圣灵上帝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没有一个圣徒可能失落，每一个圣徒都要在圣灵大能的工作之中，我们可以忍耐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子民，赐福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欢喜，常常感恩，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再犯罪，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刚强的不得了，而是因为基督的刚强，而是因为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